请我们翻到《希伯来书》，《希伯来书》第11章。第20节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我再读一遍，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我们再一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还把这一段时间继续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仍旧寻求你的面，我们仍旧寻求你的话。主啊，但愿你的话落在我们的耳中，能改变我们，叫我们起来跟随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。我们应该见到雅各的一生，但是在我们继续以前，我们刚才读了一段圣经。这个也许也是会叫我们觉得很惊讶，因为关于以撒的一生呢，在希伯来书里面只有一节圣经。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、以扫祝福。那么我们知道这句话呢，其实是讲到创世纪讲到27章的故事，创世纪27章的故事。那么讲到创世纪27章呢，第一节圣经说以撒年老，眼睛昏花，不能看见。然后下面的故事，我想大家都知道了。那么就是讲到讲到这个雅各呢，怎么就骗取了他哥哥的祝福。那么然后呢，当然他起头以为以撒以为说是雅各。结果就为雅各祝福，然后后来呢，等到以扫来的时候，他才知道说原来呢是被他的弟弟骗走了。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这里明明以撒眼睛昏花，年老而且，那怎么是因着信？信表示一个人他是清楚的，所以我们讲的相信的时候，表示他一定有个自由的意志，他头脑是清楚的，然后呢？他才能够信，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信都是指这个来说的。所以有没有可能一个人眼睛昏花，然后做了呼噜呼涂的事，那么他替这个雅各祝福了，替这个雅各祝福了，结果呢反而是因着信。所以这个可以说，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好像是有一些的困难。不过呢，我想我们呢，还是我们一定要相信神的话是不会错的。意思是说，指着将来。然后呢，这个以撒他祝福雅各跟以扫这件事情的确是因着信的。那么我们怎么去领会他呢？你读这段故事，你要知道有一部分是以撒是被骗，没有错，他根本弄错，他以为对面就是以扫，所以他就为他祝福他们。那么因为他眼睛昏花呢，很可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白内障。那么到了晚年的时候呢，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开刀嘛，所以越来越看不见，越来越看不见，这是非常可能的。所以当然他就认不出来，认不出当然做了一件糊涂事，结果呢他为他祝福。所以这个阶段绝对不会是因着信。那因着信呢，一定他知道他清醒过来，而他知道不是在被骗的状态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当他这个糊涂的时候，他的确是给雅各祝福了，那么而且呢的确是立雅各呢在众弟兄之上，这个是没有疑问的，所以这个祝福已经给出去了。所以等到后来雅各后来以扫发现的时候，他就希望他的父亲能够改正这件事情。所以等到他发现对面就是以扫，那么然后呢现在希望说，如果雅各能够把他的祝福收回的话，那么那就好了，那就那么起码或者是在祝福给以扫。所以以扫就说，父啊，你只有一样可祝福的吗？我父啊，求你也为我祝福。所以等到后来呢， 等到这个以撒清楚了他的弄错了，他现在面对的对象是谁呢？是以扫。但是现在以扫好像要他收回祝福的，他没有收回祝福，所以这一点他是清楚的。因为现在他弄清楚了，如果他没有弄清楚，他是糊里糊涂做的，那现在他知道他做了错了那件事情，现在问题就要改不改正那件事。但是因为呢，我们说过，如果是一个信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他能够。我们在说，他如果能说将来的事，就表示他能看见将来所要看见的事。那么等起初是弄错了，好，不管怎么样，现在他知道那个祝福已经给了雅各了。那么如果他坚持没有收回来的话，那就表示说，虽然他自己不清楚，但是我们知道他不知不觉地把神的旨意说出来。那当然我们知道说，神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，神不可能是亚伯拉罕、以撒，神不可能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扫的神，不可能的。所以在神整个的旨意里面，当然雅各虽然诡诈，他的确在整个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。那么所以等到以扫祝福的，他不知道他在祝福什么，他那个时候糊涂，他不清楚，但是他不知不觉地说明了神的旨意，就是说根据神的旨意，那么这个祝福应该是这样的。不过那个时候不清楚，但等到他坚持了，他觉得虽然我做了，但是我现在还是要照着神的旨意，所以等一等呢，你看见他就说得更清楚了。所以这里讲到为以撒、为雅各祝福，不光是讲了前面糊涂的一段，更重要的是28章第1节是很清楚的一段。28章那个时候再也不糊涂了，28章那个时候他的以扫要杀雅各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以撒就叫了雅各来给他祝福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如果要给雅各祝福，你不能只限定前面一段，前面一段是错，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你看见雅各没以扫以撒没有收回，但是你到了28章第1节，你就知道说，现在其实以撒呢是看得很清，现在很明显，以撒现在所说的话就是圣灵所说的话。所以等到你再读下去的时候，你才知道，比方说这个第4节，将应许亚伯拉罕的福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便你承受所寄居的地为业，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那不要忘记，你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？因为这个祝福一定要连，不要忘记神的主，这个你的祝福不可能离开神的旨意嘛。神既然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了这个约，所以很明显，这个祝福永远是在这条线里面的祝福。神没有说亚伯拉罕、以撒和以扫嘛，没有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毫无疑问，在神整个的计划里面，神这个等到他在以撒为雅各祝福的时候，其实他等于重申神对于雅各所要说的话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要紧，就是现在以撒讲这种话的时候，他里面是清楚的，那他的确是凭着信，如果不是凭着信，他不会讲出这些话来。而等一等，你看见还有一些是你读的下面你才会明白，因为这个和雅各所得的启示是有关系的。雅各下面做梦的时候，神对他再说一遍，但是现在这个说以前，神借着以撒给他祝福，那么讲到他的前途的时候，那么当然他要承受什么？要承受他所寄居的地为业，那么就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地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祝福只有给雅各的，不可能给谁呀？不可能给以扫的。所以前面他糊里糊涂的那个祝福，跟后面清楚有的祝福是一件事。不糊涂，他不知道说，他不知不觉地说出神的旨意，他是被骗的，没有错。但是他醒过来以后，他并没有收回。所以没有收回，就表示说那个祝福还是什么？还是凭着信，因为我们说前面糊涂，后面不糊涂。所以还是因着信，然后呢，到了28章以后，第1节就更清楚了。所以我们说神的话没有错，你看指出将来的事，要以撒因着信，那不只为雅各祝福，也为以扫祝福。所以我想，当我们继续往前以前，我要把这一点讲清楚了，因为当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讲到以撒的时候，的确，以撒的信是什么信呢？是我们觉得他最糊涂的时候，结果他相信了。 但是不要忘记，只要一个人蒙恩典，他就是老糊涂，就有地方不清楚。但是你看见吗？我再说，虽然以撒眼睛昏花，但是你看28章第一节那一段话，一点都不昏花。他绝一的确是因着信啊。所以我想，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，就是喜欢用我们的，我们替以撒判了刑了，他本来就老糊涂。他反正就是糊里糊涂做了一件事，被他的弟弟骗了，所以没有错，他被骗的人总是糊涂的人才会被骗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是神教训他的，那所以结果呢，他也就信能为他们祝福。那么这个果然他们的祝福是在顺着神的旨意，并没有违反，并没有顶着神的旨意。好，我想这一点我稍微交代一下就可以了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当然就开始来看这个雅各的一生。我们说过雅各的一生呢有四个的祝福。那么尤其呢，当我们读到刚才讲到以撒年老眼睛昏花，那么他不是要吃野味吗？然后呢，他就跟谁说？跟他儿子说，以扫说，他说呢希望他能去打猎，在他没有死以前，那么给他祝福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这句话给利伯家听见了，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以撒爱这个爱以扫嘛，以扫因为他爱吃野味贪吃嘛，那么然后但是妈妈呢还是爱谁呢？还是爱雅各。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扫呢是打猎的，那比较他好动的，那么而且圣经说雅各为人安静，那这一点你怎么样都想不通的。雅各怎么会为人安静？他就是为人安静，住在帐篷里，他头脑像电脑一样，你看到吗？他到处想办法怎么样能够得着全天下，所以这就是雅各。所以圣经里面的描写非常非常的生动。所以呢，好，那么现在就是说谁来导演整个的局面？所以最后你看见最佳导演是谁呢？是利伯家。那我们常常觉得雅各很诡诈，是不是？但雅各的诡诈从哪里来的？有其母必有其子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把利伯家太美化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的对利伯家美化，有的我们自然把它美化了。但如果你仔细来看的话，你看雅各已经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一手导演是谁呢？一手导演的是利伯家。那么甚至于他建议的时候，雅各心里不安呢。他说，你看我全身是光滑的，我的哥哥是有毛的。他妈妈说，所有咒诅归在我身上，我全包了。所以后来呢，他就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给这个找到，还有呢，然后呢，所有他光滑的地方用山羊皮呢，高皮呢把它包在雅各的手上，还有镜像的光滑处。所以现在把这个雅各打扮的跟以扫一模一样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最后我们知道果然他们两个相对了。那么相对的时候，那么起头他还是觉得不对啊，那个声音不对，起初觉得不大像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后来呢，他摸摸他的手，那果然是谁的手？果然是以扫的手。所以现在有一句话很有意思，以扫摸着他说，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手却是以扫的手。那么这就是整个的故事的背后。好了，然后最后呢，他骗取祝福成功以后，结果没有想到从此以后他就开始漂流了。圣经说恶人并没有平安，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说神虽然拣选了雅各，但是雅各诡诈骗取祝福父亲的祝福，你看见神不会远的，他的手段绝对是错误的，他的心是对，他妈妈也是爱子心切，那么什么都替他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从此以后雅各开始流亡了，因为他哥哥要杀他。还有不要忘记，那一次雅各离开家以后，利伯家再也没有见到他了。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利伯家走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因为你知道吗，他跟他的儿子说，他说你呢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，同他住些日子，只等到你哥哥怒气消了。那你哥哥向你消了怒气，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，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。为什么一日杀你们两个人呢？20年他妈妈都没有打发人去。所以可见呢，我们知道他哥哥的怒气还是没有消。 但是后来我们看他哥哥是消了，对不对？现在20年以后果然是消了。但是呢，如果那个时候消的话，他妈妈应该老早去告诉他才对，就不必等那么久再回来了。所以可见在那一段，要这个利伯家走了。所以利伯家他爱他的儿子，他再也没有看到他儿子一面，最后一面。那么下面呢，然后圣经说以撒，所以到了第10节，雅各就出了别十八，所以整个的故事表示，这么多年来，雅各住在帐篷里，是哪个帐篷呢？是别十八的帐篷，然后向哈兰走去。哈兰什么地方了？哈兰就是亚伯拉罕，不是他下，不是他进迦南以前，他就都留在哈兰嘛，所以变不是变成第二个故乡嘛。那如果打发仆人要去替以撒娶利伯基娶本地本族的人，那应该回家里的乌尔才对，但是没有，就到巴旦亚兰，就在哈兰那个地方。同样的，所以我们知道巴旦亚兰跟哈兰是同样一个地方，哈兰是那个城。但是巴旦亚兰指那个区，亚兰呢就是亚兰，巴旦亚兰就是指亚兰的高地，亚兰就是今天的叙利亚，所以那个地方，所以今天叙利亚所在靠近幼发拉底的那一带，那么那个地方在圣经叫做巴旦亚兰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地图，好吧，我们还是看一下地图，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手里都应该有地图才对。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第4页的地图。这个很对不起，就是我这里没有把很多英文把它翻过来，那么只是把幼发拉底河翻了，还有底格利斯河翻了，还有就是哈伯河翻了，还有亚兰。那亚兰呢，其实就是叙利亚，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亚兰的地图。那么大家看呢，白色的部分是叙利亚，然后比较淡一点的上面北边一点，那就应该是土耳其。所以呢，现在你看有两条河，一条河呢是幼发拉底河，这样一条河，你看这是幼发拉底河，这个幼发拉底河，那这个底格利斯河在这里，这段弄错了。那这里有一条幼发拉底河的支流叫做哈伯河。那如果你读圣经的话呢，圣经不是讲到拿赫特城到米索波达米亚，米索波达米亚是指的两河的流域。那么在创世纪的在创世纪那个时候所讲的这个米索波达米，不是指着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说的，不是。因为讲到幼发拉底河、底格利斯河算是两河流域，那个大概是主前200年才开始讲的，所以等到斯蒂凡讲到米索波达米的时候，那就指的什么？就是指着这个幼发拉底河跟底格利斯河交界的地方。但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，那么也讲到到了拿赫的城，到了米索波达米亚，那个米索波达米亚也是指的两河的流域。我那两河的流域呢，是指的什么？是指的幼发拉底河跟亚哈伯河说的，所以这个大家记得。那么这个两个中间的这个地方就叫做巴旦亚兰，那个整带都叫做巴旦亚兰。那么后来呢，以色列失落的10个支派被掳到什么地方去呢？就是被掳到哈伯河这一带来，就这一带一模一样，这是巴旦亚兰。那么这一带就是亚述嘛，就是那个时候亚述。所以呢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那么哈兰在什么地方？哈兰就是我刚才讲过了，大概应该这个两个条河大概在这个地方，今天的土耳其边境上，那么到了那就是应该是哈兰了。所以现在雅各呢是要出了别十八，要往哈兰走去。那么哈兰到现在的这个样子，还是跟那个时候亚伯兰差不了太远的。那么最稀奇的就是他的房子啊，那个屋顶是这个样子的，像那都这样尖起来的，像帽子一样，好像每个都顶个帽子。那么因为那里天气很热很热，所以如果你进到里面去，你就看见它里面有个天窗，你看见有天窗，所以很高。那么那个时候，那么水这个空气进来非常非常凉快。那么我们呢曾经到过这个那里，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到处去希望找利伯家和拉班大概什么样子。那么我们大概找到了，所以我们就把那个照片 这弟兄们拍的照片当然留下来，所以你就知道说大概那一代的人到现在还是如此。那么还有啊，你看到那里的尤法拉底，我第一次看到尤法拉底非常受感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今天你有机会去尼罗河看的话，那个尼罗河现在两旁都是很现代的建筑嘛，所以根本你不会想到那个时候。但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到尤法拉底河或者底格里斯河的话，那现在你所看尤法拉底几乎就是亚伯拉罕人所看见，旁边没有什么人烟的，没有什么高大的楼，没有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大概就是那个时候的啊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哈兰这个地方一面跟亚伯拉罕有关系，然后呢我们知道跟利伯加有关系，就是说这个老仆人去替以撒就去找了利伯加，那么也是这块地方。那么现在呢，这个雅各呢开始漂流了，雅各现在开始过流亡的生活。所以第二十八章第一节，雅各出了别十八就向哈兰就走去，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诗意的描写。现在雅各离开家了，多少年来从来没有离开过家，这是第一个晚上在利伯家的帐篷，很遥远好遥远的地方，雅各就一个人，他拿着杖，后来他告诉我们他拿着杖一个人过约旦河的。但还没有过约旦河以前呢，圣经说太阳就落了。啊，现在弟兄姊妹你要知道，下一次你再读雅各的故事，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那是二十年以后的事，你明白吗？二十年以后他经过亚伯和渡口的时候，圣经说太阳出来了。但太阳出来是没有错，雅各不是同样的雅各了，圣经说雅各的腿已经瘸了。他离开的时候是拿着一根杖，他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是两队浩浩荡荡的。但是呢不要忘记，那个时候的雅各也不再是同样的雅各。神说恶人并没有平安，所以你看神管教的时候没有离开雅各，那个狡诈的雅各，诡诈的雅各啊，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他真的像虫一样，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他还是诡诈还是奸诈，但是神有办法，神能够在他身上要做一个工作，他要把它变成个柱子。柱子大家都知道啊，如果要做你记不记得讲的柱子最清楚的就是智慧书，就是箴言。箴言讲智慧凿成七根柱子，因为智慧建造什么房屋。那智慧建造房屋，如果用我们今天懂的话来讲，智慧就是基督自己说他所建造房屋，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要建造教会的话需要什么？需要柱子。结果智慧凿成什么？七根柱子。所以读新约的时候，你看见基法是一根柱子，约翰是一根柱子，雅各也是个柱子。所以每次讲的柱子当然讲的见证，而且这个见证是什么？表示智慧凿成七根柱子，表示说这个柱子不是天生的，柱子呢是需要从磐石里面凿出来，然后最后呢制作再制作就变成了柱子。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人现在需要经过神的雕刻。那么好了，如果现在一块石头放在你的手里把它变成个柱子的话，那么首先你要问这个材料可以用还是不能用，到底能不能雕刻。所以现在我们先问那个时候的雅各是什么样的雅各。我们普通读这段圣经都想到这个雅各好像年纪很小，对不对？因为所以妈妈才主导一切嘛。所以好像你想想，如果妈妈真的那么完全一切她包办了，反正我担当一切，那么当然这个雅各呢患得患失，又怕这个怕那，一下怕说给他又要做负担，又怕给他爸爸认出来。所以你现在妈妈说包在我身上，所以你看得出来雅各没有主张，雅各的主张都是他妈妈的主张，所以他好像还是牵着妈妈裙子旁边的一个小孩子一样，这是我们的想象。但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雅各那个时候有几岁吗？已经77岁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样都不想到77岁。那么好了，我如果讲77岁一定有人不相信的，所以我现在算给弟兄姊妹看是不是真的是77岁。你看你们神的话说77岁就是77岁嘛。那现在我要问大家，如果7岁的话有希望， 为什么？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你只要把一个七岁女孩子给交给我们，我们可以把她变成个修女，这是真的办得到的。所以表示一个七岁的孩子，他可塑性是最高的。但有没有一个人在一个77岁的老人身上在动念头要改变这个人？有没有可能？不可能的，已经是77岁的人。但一定是不是77岁了？现在呢，他还是靠着妈妈骗取父亲的祝福。那么现在一个人开始流浪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就在那一天晚上，他做了梦，梦醒来以后，他用那个枕头啊。你知道那天晚上他怎么睡的？太累太累了，所以一个人累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做枕头的。那尤其能够在石头上面睡着，表示他实在太累太累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第二天早晨他做了那个梦以后，他就把所枕的石头来立作支柱子，浇油在上面。这是雅各一生的第一根柱子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神雕刻的工作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起呢？从他骗取父亲的祝福那时候开始，从他流浪那天开始，神就开始他的工作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他真的是77岁吗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想我们很快的让弟兄姊妹算一算看，到底是不是真的77岁。那么首先大家都知道，雅各呢一共活了147岁，对不对？这个大概没有错，对吧？然后呢，雅各什么时候到了埃及呢？下了埃及呢，是130岁的时候。因为法老问他，你一生平生年日多少？他说我平生年是130岁，又短又苦。你记得那段故事吗？所以表示说，他下到埃及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好是130岁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到了下埃及的时候，那么到底约瑟多少岁？约瑟是30岁做宰相的，但是不要忘记啊，30岁做宰相，然后7年丰年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告诉他兄弟们说，现在已经是荒年第二年了，所以他多少岁？39岁了，所以很清楚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说雅各是130岁的时候，约瑟呢是39岁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这个雅各什么时候离开拉班的，就逃离拉班？他觉得那个再也待不下去了。那20年，你要倒过来算，要倒过来算。好，那么现在就是什么时候，到底是这个什么时候他这个可以说逃离拉班呢？好，那么逃离拉班，现在你要这样算，就是等到雅各生这个约瑟的时候，那么就是服侍。为什么生约瑟的时候，圣经说，那么他就要回家了，他就想带着就走，他就跟他舅舅讲，他也走了嘛。所以他舅舅说，你不要讲，我给你工价，那么你呢，你可以得一点你的产业。那么那个时候才有羊的故事嘛，你看你们什么呀，有斑点的羊就是雅各的，没有斑点的他舅舅，所以肥的壮的都是雅各的，后来其他都是他舅舅的。你明白那段故事吗？那段故事是后来他为了羊又服侍多少年呢？服侍6年。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圣经，服侍6年以后他就跑掉了嘛，他就带着全部跑掉了。所以他真的离开他岳父的时候是多少岁？是以约瑟几岁？6岁的时候。那你再看看6岁跟39岁中间差33年，对不对？然后你把130再减33，多少？97嘛。97你倒回去20年是多少？不是77嘛。所以你们回去再算，不像我看你很多人还是不大相信，你会再算算看，再算算看，这个实在是不可思议的。但是呢，弟兄姊妹，你根据圣经里面，你若仔细去算的话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这里就给我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？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说，按人来看，雅各是没有希望的；按人来看，雅各是不可能是见证，因为他又是会抓，他又是像虫一样，你是虫雅各。那怎么可能是蝴蝶呢？那怎么可能是现在神能够在他身上有这么多的工作呢？但是感谢主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来看那个4根的柱子，你就看见了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，一步一步的带领他。当然我们知道整个雕刻的开始从第一根柱子开始。好，那我们讲的第一根柱子的时候啊，我想我们稍微仔细看一下，就是这个他的爸爸以撒为他祝福的讲了几句话很重要，这几句话我要把他这个念一下，就是28章第3节，愿全能的神 赐福给你，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族。这个多族呢，这个翻译是不准确的翻译。这成为多族应该成为什么呢？成为蒙召的会众。你知道后来以色列人慢慢到了摩西的时候，不是他们有会幕在中间吗？然后这些人聚在一起，他们不是会众吗？ Congregation 是会众，是蒙召出来的会众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当你读到什么？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七章，读到斯提凡，斯提凡不是讲的摩西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聚在一起吗？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然后摩西，斯提凡用了一个字叫什么？叫做旷野中的教会，明白吗？那旷野中的教会，那现在我们要问，教会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有的？从五旬夜开始有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聚集的时候，他们不是教会，是旷野中的教会，是什么？是教会的预表。在旧约是旷野的会众，蒙召的会众，到了新约，他就能预告将来教会果然在旷野里面，神把他们呼召出来，现在我们聚在，这就是教会了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斯蒂凡用了一个词，是新约的词，但是呢，事实上是讲什么？是讲那个时候的故事。所以那一个字叫做旷野中的教会，就是这里这个字，教会就是这里字，多族这个字，明白吗？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现在雅各祝福以撒，祝福雅各的时候，那现在讲到生养众多，那不止这样，现在神从雅各的一家要产生什么？要产生出一个蒙召的会众。所以一很明显的，这一幅的图画就出埃及记，以色列出埃及以后，你知道有会幕在中间，然后你看见这一班人在旷野里面成了蒙召出来的会众。所以这一句话很重要，如果你不懂得这一句话，你下面就不懂得他到底雅各是做了什么样的梦，因为这个都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么还有一个地方同样的一个字，我想我还是要提一下，我们看看35章，35章第11节。那么20年以后，或者20几年以后，我们知道说雅各呢又回到了伯特利，回到伯特利。那么我刚才讲的，还没有离开伯特利以前，他父亲是给他祝福的时候，就说到你要生养众多，成为蒙召的会众。那么意思就是成为旷野中的教会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你看，同样的，等到他从巴旦回亚兰回来，回到这个伯特利的时候，然后第11节，神又对他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要生养众多，将来有一族和多国的民从你而生。这个多国的民呢，就是蒙召的会众，同样的就是旷野中的教会。所以如果你把这个，你把这个和新约如果连在一起，你就知道现在等于一幅图画。你要讲到新约的教会在旧约里有一幅图画，那这个图画是从哪里来呢？跟谁有关系呢？跟雅各有关系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，因为等一等你就发现了，到底亚伯拉罕跟雅各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，他们特点在什么地方。好，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，现在我们来看那个他所做的梦。第10节，雅各出了别是巴，就向哈兰走，就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给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就石几那个地方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呢就躺卧就睡了。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。那首先我们要知道啊，在雅各的字典里面，根本他所要的就是希望能够得到祝福，所有地上的，因为圣经明明说你这虫雅各，你想想虫的范围就是地的范围，他从来不知道说有第三座空间，他从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做空中，没有，他没有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神对雅各的祝福通通是地上。所以今天谁给犹太人的祝福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地上的财富都是他的。 所以现在你才知道说，为自从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虽然巴比伦帝国走入历史，但是谁延续了巴比伦的金融的生命呢？是犹太人。而犹太人因为在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，所以呢，他就建立这个看不见的金融的帝国。那么现在让我们记得，即我们可以这样说，那么整个地上的财富几乎都落到什么？落到犹太人的手里。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家族叫 Rothschild， 这个家族根本是在德国的，但是那个家族啊是个犹太家族，结果他真的掌控了整个欧洲的金融的命脉。那么后来呢，在美国有很多的这个所谓投资银行都是从那里来，我可以举出很有名，就是整个世界经济命脉根本就在他的手里。那么他们的家产财产从来没有人知道有多少，有多少的。那么根据现在他们的统计，就是在19世纪的时候可以说是欧洲的首富，但是现在呢，应该加起来他们的财产有50万亿。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应该比 Bill Gates 还要富有的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很明显的是犹太的家族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无形之中整个的世界，比方说最近不是有过金融海啸吗？所谓利曼兄弟也是犹太的家族，然后所谓高盛公司 Goldman Sachs 也是他们的家族。所以你可以知道说，犹太人不真的掌控了金融业，然后因为他有掌控了金融业，所以他能掌控所有的传播媒体， CNN 是他的， ABC NBC 然后 CBS 通通是他们的。然后你就会发现，甚至包括这个好莱坞的这个影艺界什么等等，还有包括今天的科学界也几乎是他们的。所以你只要有钱，你就能够得出全世界。为什么？因为神当初老早应许雅各，你这虫雅各，只要你能爬到的范围，通通是你的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常常劝弟兄姊妹，你做生意可以，你不要跟什么，你不要跟犹太人做生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所有的祝福都是地的，你所有的祝福都是天上的。所以你和他做生意的话，你口袋里钱就跑他口袋里，因为神祝福他嘛，所以地上都是他的。那么好，你背十字架，你到主面去哭，你说主啊，我现在你所收去的，求你自己来代替。那么好了，你这么一唱，这么一祷告，你就属天了嘛。所以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个就是以神对雅各，你看当初就是这样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为什么雅各会抓，所以你就找着你就明白了，为什么今天他们能够建立一个这样一件看不见的金融帝国，就是他们很会抓，什么方法都可以用，不是吗？他们不是告诉我们说，你可能他们后来从巴比伦回来，他们根本不拜偶像，他们的确不拜偶像。那么按理来讲很有原则，对不对？一个不拜偶像的是顶天立地的大丈夫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不拜偶像，你应该是不对任何东西屈服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有一个东西叫做拜金主义，有一个东西叫做马门主义。所以你看，就是以色列人这犹太人几乎对什么都不屈服，对偶像绝对不屈服的。但有一样东西跟偶像很近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只要侍奉神的就不能侍奉马门，侍奉马门就不能侍奉神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肯定吗？今天全世界侍奉马门侍奉最好的是谁呢？是犹太人。所以你看见他们讲原则，哦，我们不吃猪肉，我们绝对为什么不吃猪肉？我们不让有任何一条猪能够踩在我们的圣地上。你看见多么高超，多么崇高！你看他们要他们的地通通是圣洁，没有一个猪的脚踩在他们上面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到底全世界外邦人吃猪的人比较多啊，所以现在你不吃猪肉，你可以赚他们的钱呢。所以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想起了，我们可以在以色列养猪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他们就弄了一个很高的木头架子，把所有的猪都放在木头架上，然后告诉全世界说，我们没有一条猪踩在地上。踩在圣地上，你看他的圣地都是圣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只要一大把大把一大把钞票能够进来，你看见什么原则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现在你就很，你就你你你我就会就会很清楚，雅各就是个穷，神给他所有的祝福，通通抵消了。所以这就是他的特点，他从来没有想到说，还有一个第三度空间。那个天梯啊，就好像在两度空间上面又立了第三度空间。那么好了，现在呢，神上去下来，那现在什么意思？如果神让雅各看见，有一个世界是你没有看见的，所以神在他身上要做什么工作呢？虫是爬在地上的，怎么可能是见证？所以只有什么时候虫变成蝴蝶翱翔在空中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神的工作就完成了。所以要让雅各知道说，一个毛毛虫能够翱翔在空中，他最少有个观念是什么？是三度空间的观念。所以这个时候他所梦的梦是什么呢？就梦见有个梯子，然后梯子那头呢，原来神在那里就对他说话了。所以就在那一天做梦的时候，他听见神对他说话。那当然弟兄姊妹，神所说的话其实就是把神对亚伯拉罕说的、以撒说的对他再说一遍。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像东西南北开张，地上万族也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那当然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以撒生雅各嘛，因为雅各一直生就生，等到基督降生在伯利恒。所以你看见还是同样的一句话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时候呢，按理来讲，雅各他流亡了，雅各他本来想得到父亲的祝福，结果反而落得流亡的后果。那么就在他最狼狈最无能的时候，现在呢，你看稀奇不稀，神和他立约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约能够成就，不要忘记是片面的，是神借着火把从其中经过，亚伯拉罕却沉熟的睡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这个约不光是应用在祖父身上、父亲身上，也在孙子的身上，所以很清楚的，你看重生那个约。然后呢，现在神就对雅各说话，他说：“我也与你同在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回这里，总不离弃你，只等到我成全向你所应许的。”所以这一段很重要，因为这段跟雅各有关系嘛。他神应许与他同在，而且呢，无论到哪里要保佑他，而且要把他带回来。雅各可见雅各最担心的，他不知道从此以后能不能再回来。如果雅各能回来，证明神有怜悯。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，最大的担心就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能回来了。但是感谢主，70年以后他们回来了。所以一个人可以失败，一个人可以软弱，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天神让他回来了，你看见吗？就证明说有希望了。所以神告诉他说，你这个神告诉他说，我必领你归回这地。那当然在你归回这地以前，他要受许许多多的熬炼，许许多多的训练，然后经过雕刻，然后慢慢的第二根柱子就要产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这里，所以这里是开始。那么现在他在梦里面还不知道有，也还不知道有柱子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神是应许他了。然后神说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然后神就说，雅各就睡醒了，说耶和华真在这里。他第一次经历什么叫做神的同在。弟兄姊妹，对雅各来讲这个太陌生了。我不知道对你我是不是这样。我怕有的人一天到晚要的就是马门，我怕有的人一天到晚要的这个世界，在他的字典里面，他几乎他听说神的同在，但有没有一次真的与神面对面？所以他说什么呢？他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哪里有神的同在，哪里就是神的殿，哪里也就是天的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次圣经讲到神的殿，是在雅各的梦，雅各醒过来以后，他就知道说，原来这是耶和华的殿，这是天的门。所以很清楚，他不知不觉的把神的心意说出来了。神在雅各身上有一个旨意， 结果他把那个地方称作伯特利，伯特利什么意思？就神的家的意思。那弟兄姊妹，稀奇的很，在整个雅各的字典里面根本没有神的家这几个字，他只知道自己，他只知道他的前途，他根本没有想到神要有一个家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雅各是无家可归的，他没有想到神也是无家可归的。神需要一个家，神需要得着一个居所，所以借着雅各的没有家，借着雅各的漂流，给雅各看见说，神的旨意不光借着亚伯拉罕，现在要借着雅各，借着亚伯拉罕是耶路撒冷，现在耶路撒冷，所以是耶路撒冷，因为在耶路撒冷你能找到神的家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建筑叫做神的殿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到底什么叫做神的殿？神的殿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从这里，你就碰到天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天堂？有神的同在就是天堂。什么叫地狱？没有神的同在就是地狱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雅各他知道什么叫做天堂，他觉得神真的在这里，所以他说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讲到神的殿，第一次在全本圣经里面，你会觉得稀奇吗？是从谁的口里蹦出这几句话的？是从雅各的口里，这是完全不可能，这叫缘木求鱼。你要从雅各本身已经是铁公鸡，一毛不拔了，你想从他身上再拔出一些什么东西，不可能的。哎，结果他蹦出几句话来，这句话像话，这句话也很属灵的话，而且呢，他说这什么呢？这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，这是全本圣经最早最早提到神的门，最早前提到天的门，然后在前面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生养众多而成为蒙召的会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从雅各这里要产生什么？要产生蒙召的会众。然后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要居住在他们中间，神要以他的百姓来做他们的居所，神要住在他们的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现在你就明白了，神是好像是漂流的神，什么时候他能够得着安息呢？他如果能够得着一般蒙召出来会众，那需要亚伯生以撒，以撒生雅各，雅各一直生下去，然后最后弟兄姊妹，从雅各的身上你看见吗？有一个家，从雅各的身上有一个蒙召的会众。那么现在呢，在那里你就要等待有一天真的会幕建立起来的时候，那么是什么？这就是神的殿了嘛。那围绕着会幕或者安营或者起行的这班人是什么呢？就是蒙召的会众。那么他们是谁呢？他们就是旷野中的教会。你只要看看他们，你就知道今天教会是行走在旷野里面，虽然是旧约，但是把什么？把新约的新思想把它讲出来。所以如果你要讲教会，如果你要讲到神的家，你要讲到伯特利，从谁那里讲起？当然从雅各讲起。所以他的祖父也到过伯特利，对不对？也在伯特利在那里安营，支搭帐篷，也在伯特利在那里献祭，有一个祭坛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对于他的祖父来讲只是点到为止，但是现在呢，真的开了他的眼睛，真的在梦里面，雅各做了一个梦，结果呢，你看见他，结果神给他的启示是何等重要的启示。好，因为这不是特别聚会，所以我不要在这再发挥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种题目都是特别聚会的题目，如果我们看到圣经里的几个重大的启示都是从这里来的。好，那么等到他醒过来以后，清早起来，结果他就把什么？就把所枕的石头就立作柱子。这个石头代表艰难，石头代表流亡，石头代表你看，从此以后他就开始过流浪的生活，所以这些艰苦就是那个石头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就是他的艰苦结果能够做成一根柱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从雅各的身上你就知道说，神要打去他身上的愚昧，神要把这个像毛毛虫一样要变成蝴蝶，那么现在神要把它立成柱子。那么从哪里开始呢？就从他那个枕头开始，他所枕的石头代表他的艰难，然后就变立了柱子，就浇油在上面。 然后就给他起名叫什么？叫伯特利。那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这是雅歌，也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柱子。那么雅歌呢，就立了第一个柱子。那么现在你知道说，原来伯特利乃是神开始雕刻雅歌的地方，或者说雅歌现在他经过伯特利，因为等一等，现在他要到哪里去？到巴旦亚兰去，要到哈兰去。现在有20年的功课等在他前面。那么最后你看见吗？他还是要回到伯特利。那么起头呢，是经过伯特利。神的家对于一个充满肉体的人只能经过一下，你看见吗？为什么雅各说这个地方是可畏的？一个对一个圣洁的人，神的家并不可畏；对一个圣洁的人，神的同在并不可畏。但对一个充满肉体落在最终的人，他怕见神的面，他怕见弟兄姊妹，他觉得来到弟兄姊妹中间是可畏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种地方你只能够访问一下就好了，访问经过一下就好。所以现在的雅各只能从伯特利经过，对他来讲他看见异象，对他来讲他看见神的殿，也看见什么？也看见地天的门。他知道说这是神要做的工作，神用他目的什么呢？神用他目的就是为着要建造这个殿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他自己做梦都没有想，他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的。那么好了，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神在那开始工作了，所以他就把所整的石头就立作柱子，就浇油在上面，所以就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伯特利呢，就是神的家，因为本来那个地方叫路斯嘛，叫做神的家。然后你现在雅各就开始许愿了。那么这个愿呢，不要忘记是全本圣经第一次讲的愿，是雅各许的愿。那么你看雅各许的愿是很有意思，这就证明是雅各嘛。所以从第一天你知道雅各就是雅各。你看雅各本色，他怎么样就是他，你一认一下就认得出来。那你看呢，这个雅各许愿说，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，又给我吃衣服食物吃，又给我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那里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那么你不要忘记，在梦里面神怎么说？我也与你同在。他没有听进去，所以他说你若与我同在。神说我与你同在啊，他没听进去，所以可见没听进去嘛。他说你若与我同在，然后神明明告诉他说我必保佑你。然后他怎么说呢？他说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。那意思就是若你若在，因为你去愿意要管你跟你若，你如果这样这样做，我就这样这样做，这叫愿嘛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现在首先就跟神讲条件。那么我现在开的条件这样：第一个，你要与神同在，其实神老早答应他了嘛。那第二个，你就要在我所行的路上平保佑我，其实神老早答应他了。我神没有说给你食物吃，给你衣服穿，这个多余的嘛，这个太庸俗了嘛。但是雅各就是雅各，这个从雅各就讲，他所讲的就是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他讲的明明白白，清清楚楚的。然后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父亲的家。那弟兄姊妹，神老早说我要怎么样，要领你归回这，而总不离弃你，他就是没有听见，就是没有听见。然后呢，他说那如果这样，如果神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他还许了愿什么呢？所以愿一定什么，前面一定若，然后我就怎样怎样，这叫愿，你明白吗？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愿，这也是雅各的愿。那这个愿很重要啊，因为今天到底事情能不能成就，就跟这个愿有关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下面他怎么说呢？那么如果这样的话，神如果这样答应我，这样的话，我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。所以现在他知道了他的贡献是什么，他的贡献就是那个柱子嘛。如果他真的能成为神的柱子，那么现在呢，神真的就能够建造他的殿，那么神的旨意终于能够达到了。那么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你要等了多少年，要等多久，然后我必耶和华为我的神。你要等多久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许的愿也是这样，我们说神啊，我一定一辈子侍奉你，不过你先让我毕业再说。好了，你终于毕业了，然后呢，然后等一等，你说神，你再等一等，你让我成家就好， 所以呢，也终于成了家了。那么等于那个时候，你就会向亚伯拉罕说：“我没有儿子，我没有后嗣啊。”所以这个时候，你说等到你再为我，所以神就建立你的家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觉得我们的确许了愿，但什么时候才还这个愿呢？所以等一等，你知道很稀奇啊。后来雅各忘记了这个愿，神记得。你看看，到了重要关口的时候，你看见神提醒雅各，你不是忘记了吗？但神记得。所以你知道说，最后为什么神要把他带回来？如果神要把他带回来，是不是叫他可以见他父亲一面呢？没有错。但神把他带回来的意思就是，神想起他的殿。想起现在这些柱子乃是为着殿的，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做不是雅各做一个梦，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平平安安回来，他就是这么简单的人。但是神在他身上有更高的期望，希望就是说，借着神这么多年的雕刻，然后呢，那么巴不得那么。的的确确，一根柱子、两根柱子可以建立起来。等到这些柱子都建立起来的时候，那么神的家当然就建立起来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教会的生活和个人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神的手里是那根柱子才可以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不可能是那个建的，我们不可能这样做。我们只关心到我们自己，我们觉得我们一切都好了。如果神真的能够给我吃给我穿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我再回过头来对神说，我要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。所以我常常觉得神要等了好久好久，神要等了多久，他然后我们才能够还我们的愿。但是不要紧，弟兄姊妹，到底我们知道这是神工作的开始。所以然后呢，我们知道他就到了哪里，就到了这个巴旦亚兰去了，他就到了这个东方人之地。那么首先他碰到当然是拉结啊，我们知道在井旁呢，他碰到拉结。那么然后呢，拉结呢就把他带去见他的父亲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这个20年呢，20年很稀奇，20年是个漫漫长夜呀。因为他离开家的时候太阳下山了，然后一直等他要回来的时候太阳再升起来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恶人并没有平安，在这20年漫漫长夜里面，神现在开始雕刻他，神现在用他所碰到的每一个环境，你看见叫谁呢？叫雅各学功课。好了，他第一个碰到的劲敌是谁呢？就是亚邦，就是拉班。这个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做"弯刀碰到葫芦头"。那这一下是棋逢对手，现在终于呢，你看一个诡诈的雅各就碰到一个诡诈的拉班。你看很稀奇，那么你怎么知道诡诈的雅这个拉班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起头啊，他非常的亲热，你看见吗？然后呢，雅各就把他所有的事情苦情都告诉拉班，拉班就对他说：“你实在是我的骨肉。”雅各呢就和他一同住了一个月，一句话，你实在是我的骨肉，就住一个月。那一个月以后啊，他说：“你虽然是我的骨肉。”你看这个太现实了吧。你一个礼拜这个起头这个做的讲得很好，你实在我国一住就一个月，那拉班想着这下好了，可以住得很久一点，结果一个月才一个月，他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，岂可以白白的服侍我，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匠。这个话讲得很漂亮，你看非常的漂亮。但是后来他14次改了他的工匠，你看到吗？然后拉班呢就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利亚，小的名叫拉结。那么利亚的眼睛没有神气，拉结呢却生得美貌俊秀，所以这个拣选当然是雅各的拣选。雅各他会抓嘛？一个会抓的人眼睛一定厉害的，他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。一个眼睛无神，一个俊美非凡，而且他第一眼他就是在哪里碰到的？第一眼就是在井旁碰到的。所以呢，圣经说雅各爱拉结，就说：“我为着你小女儿拉结，愿服侍你7年。”弟兄姊妹，这个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，你知道吗？你要雅各这个铁公鸡啊，一毛不拔，能够拔的一个毛，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你要叫雅各能够老服侍7年是不行的，但现在有一个推动力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推动力就是拉结能够叫他愿意为他服侍7年。所以拉班说：“我把你给你胜过给别人，你与我同住吧。”现在你可以住下来了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很明显，这笔生意终于做成功了。那么做成功了，应该 公平买卖才对嘛。结果呢，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7年。那下面有一句话，因为深爱拉结，看着7年如同几天一样。这的确是难为雅各了。你知道吗？雅各向来是势利眼的，但是现在他可以为着一个不是金钱的东西，他可以在那里努力，看着7年如同几天一样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对雅各来讲，未尝不是个很好的教育，不是吗？钱不是说不是一切嘛？现在起码拉结可以最少胜过钱嘛。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日期满足了。那么他这个时候求你把妻子给我，我好与你同房。结果没有想到拉班使诈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应该是把拉结给他，结果呢，他给了利亚。但是你不要忘记啊，不光是拉班诡诈，利亚也诡诈啊。如果利亚不诡诈，这个事情不会成功的。所以你现在明白吗？这个当初雅各骗他父亲的时候，他父亲说这个声音是雅各的声音，但手呢是以扫的手。现在声音是利亚的声音，手呢不对不起，不是，声音是等等，声音是利亚的声音，手是拉结的手。手是拉结，对，这个对，手是拉结的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就被骗了。所以你看见神实在稀奇，你看见吗？现在你就是说，当初你怎么骗人的，现在你怎么被骗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拉班不行，现在呢，利亚也不行，那我们问拉结是不是就行了？拉结也不行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当初你记不记得他偷了父亲的神像？然后他骑在骆驼上，他说我不方便。那么懂得背景都知道，那个不方便是周期性的不方便。那他是故意这么说，结果当然他父亲就说不出所有的神像来了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雅各不认识他自己，但是雅各照拉看看拉班就看见他自己，雅各看见利亚就看见他自己，雅各看见拉结就看见他，三面镜子在他面前，20年之久，弟兄姊妹。本来雅各不认识他自己，他会说怎么会这么诡诈呢？你现在等到你听见声音是利亚的声音，结果手是拉结的手呢，你才想起你的父亲是怎么被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神是借着这样的三面镜子，慢慢的就要把雅各呢就带到成熟的。所以这个是，所以神说这个恶人并没有平安。好了，那最后当然呢，这个雅各很诡诈了。雅各说这个我们地方没有这个规矩，这个也许他自己临时发明的也不一定。那你不管怎么样，你为这满了7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然后再说你再为我服侍7年，你看见没有？那所以这个没有道理的，你如果仔细讲没有道理的。但是现在呢，弯刀碰到葫芦头，一点办法也没有，所以现在只好认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呢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么于是呢，这个然后呢，他就为着拉结呢，这个又服侍了拉班7年，所以总共多少？总共是14年。那么14年之间，你看见这个家是没有平安的家庭。你如果仔细读下去，他们你看见这个四个妻，就是两个妻子两个妾，你看这个家庭没有平安的家，你如果仔细去看就很清楚。所以你看见了，是这样的一个不和谐的家庭，真的把雅各要烤熟的。所以有的人呢，你就要经过家庭，有这样的家庭以后，你看见慢慢的受尽许许多折磨。你看他们在那比赛谁生儿子，你看见没？就这很明显，你读了那一段以后，然后你就知道这个雅各的12个儿子原来是奥林匹克的结果。所以等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雅各有4个妻子，有12个儿子，然后最后的牛群羊群无数。从表面上来讲，雅各是成功的。你想想看，摩西经过了40年，他只牧养他岳父的几只羊，那羊还是别人的，这个你看太没有用了嘛。40年，现在只要20年，你看见吗？ 两这个四个妻子，然后呢，牛群羊群无数，浩浩荡荡回。他说我离开的时候一个人孤家寡人一个过河的，他回来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雅各。所以从表面上来看，你看见虽然这里面的痛苦，虽然这里面的酸甜苦辣，就雅各知道。但是你看见是在这种家庭里面的，真的好像在水深火热的家庭里面一样。那么这个20年、14年呢，终于经过了。然后最后呢，神恩待拉结，他终于生了约瑟。那么就在生完了约瑟以后，那么你可以想象，那么他最爱的是拉结，那么拉结呢又真的生了约瑟。那么约瑟的意思就是说，愿耶和华再添增我一个儿子。所以等到拉结生了约瑟以后，那么雅各呢就对拉班说，现在请打发我走，那14年呢应该终于到了，现在我终于服侍了你。结果呢，那个时候那么然后呢，拉班呢就对他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仍旧与我同住。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讲定了，那为着羊呢，他再服侍他6年，但起头不知道是6年了，反正再服侍他几年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那么当然他就不光是有了儿子，因为这个儿子呢和妻子都是等于拉班给他的，所以现在他走了。那个时候走，如果那个时候走的话，什么都没有。我现在呢，拉班呢就劝他。那当然，拉班认识雅各了。你要走，风风光光的走嘛，你不要光是妻子儿女，现在你总要带一点财物走嘛，所以很自然就把他说动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好了，你总要有一些羊嘛，对不对？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约定了，只要是什么有纹的。有斑点的，那么后来就是归给雅各，那没有斑点的就是拉班。那么后来这个故事我想你们都知道了，那么肥的结果就归给了这个雅各，那么瘦的呢就归给了拉班。那么也许有的人问说，这一段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啊？这段实在说来没有科学根据，就是说这是雅各做的事，这个你不要怪神，你这个圣经只是记录就是了。或圣经你，但是问题很稀奇，就是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给我们看见说，这个等到这个是雅各所做的，那么不错，在整个事情的背后呢，虽然没有科学的根据，但是最后果然生下来的是什么？是斑点的，所以证明说什么呢？如果不是神干预，如果不是神祝福雅各的话，那真的雅各要什么都没有。你只要根据拉班的那个精神的话，那么虽然你给他服侍6年，白服侍6年，你到时候一定空手，什么都没有走的。所以神知道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虽然你雅各呢用了一点手腕，雅各的办法反正多得很，然后甚至于，所以最后呢，他成功不是因为他成功，因为神知道说，如果神不恩待不怜悯他，他真的就是喝西北风，真的什么都没有的。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，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告诉他的这个妻子他怎么说？他说我梦中，他说羊配合的时候他做了梦，梦见呢就见跳母羊的公羊都是有纹有点有花瓣的。所以真正的事情的发生就是发生说，如果根据梦的话，那么很明显是什么呢？是神给他看见的。他起头是看不见，但是神的确给他看见，所以根据遗传还是很清清楚楚的，就的的确确有的是有纹的，有的是没有纹，但整个事情的背后是个神迹，是神在那里叫万事互相效力。所以虽然他做了许多的事，但是真正的解释应该是他做梦的时候那个解释。那个梦的解释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还是根据很自然的遗传的原则，那么你看见神没有违反，但是呢神的确兴起神迹来，所以后来呢就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说很多的羊就归给了这个雅各。那么然后这里有一节圣经很有意思，雅各见拉班的气色向他不如从前，雅各当然很有感觉的，他自己知道他做了那么多，那么也的的确确现在所有的好的都归在他身上，当然他看看他这个拉班的气色不如从前，所以那个时候神就对雅各说，你要回到你祖你父之地，到你亲族那里，我必与你同在。那么雅各就打发人叫拉结和利亚来，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。不过我觉得这段话很重要一点，所以雅各到底啊，你看见许多时候你看他不属灵，但是到时候神还是对他说话， 啊，神慢慢慢慢开启他的眼睛。然后呢，最要紧，神怎么启示呢？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，啊，这点很重要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神对于亚伯拉罕、对于雅各的工作是从伯特利开始。或者说，如果神是伯特利的神，那就是说神对于雅各的旨意和期盼是什么？那就是神的家，很清楚的，那就是蒙召出来的会众。所以如果你要明白雅各的话，你光从他会抓的角度去看，你要说哦，他们犹太人建立这个金融的帝国，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，神的的确确借着蒙召出来会众，借着旷野里面的旷野里面的会幕，或者借着圣殿里面这个迦南地的圣殿也好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吗？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象在背后，或者在神的心目中，他所要的什么，就是旷野中的教会。那借着旷野中的教会，给我们看在新约神到底他要做什么样的事。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然后神怎么提醒雅各呢？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，你在那里用油浇过柱子，向我许过愿的。你看神记得20年了，神都记得。现今你起来离开这地，回你本地去吧。所以很明显，在神的吩咐底下，现在雅各要回去。雅各要回去不是因为他时间到了，雅各要回去是因为现在神要完成他的旨意。神是伯特利的神，所以现在神要把雅各带回哪里？要带回伯特利。然后等一等，你看见神怎么说？神说你要住在哪里？希奇特。起头的时候，伯特利对于雅各来讲只能经过一下，访问一下，现在他可以住在那里。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你们今天有几个人能住在神的家里？所有弟兄姊妹住在家里的肉体都经过神的背负的。如果十字架没有在我们身上工作的话，伯特利你住不得的，伯特利你也住不起的，伯特利根本你一分钟都不能够忍耐的。但是感谢主，经过了20年，现在再回，为什么20年？当然雅各能够，神的目的就是为着立根柱子，为什么呢？当然为着建立他的柱子，建立柱子为什么？就是为着神的家。所以现在如果雅各能够住在神的家，那么就表示说神的工作，神，你看见神的目的，不光为了雅各个人，也为着他自己。也为着他自己心目中那个旨意。所以现在呢，雅各应该回去了。好，所以下面的故事呢，就是雅各起来逃走的故事。然后他果然带着他的家人就走了，还有所有的这些跟随他财物都跟着他走。所以大概走第三天以后，他们才发现，拉班才发现说他们都走了。所以后来又走了10天，走了7天，然后就到了基列。那么大家再看看最后一面的这个地图。你看现在啊，现在你看不见的部分是幼发拉底河，幼发拉底根本在这一边。